欢迎收听令伟作品《每一天梦想练习》。除了朝九晚五，这世上还有很多赚钱方法。年薪百万的旅行体验师，第三集。广告商的私信来了，小林的第二条广告发出来，失联两年的黄大床出现了。亲爱的，你最近怎么突然发达了？老实交代，是不是在美国傍上了什么有门路的人，要做查查小妹第二了？小林说了旅游自媒体联盟的事，黄大床很兴奋，推荐我也进一个呗，我也是混过影协的人。小林翻黄大床的微博，一年多没更新了，为数不多的照片毛病一大堆，水准好像一直停在他初进影协的时候。小林后来学了好多复杂的手法，黄大床看都看不出来，只记得自己天赋异禀，而小林连个好镜头都没有。黄大床太业余了，也没什么系列作品。自媒体联盟的成员好多都是职业摄影师，这种程度怎么通过得了？小林苦恼地想。果然，李阳说，你这个老同学作品不过关哦，我们想要你这样的博主。黄大床问了几次，小林不知道怎么说，没有回。静怡师兄破天荒找他了。小林，你们不是一个寝室的好姐妹吗？她第一次见我的时候那么保护你，连我都一直记得呢。你现在成功了，你帮帮她呀。小林没回。静怡又补一句，不要忘恩负义哦，你在我心里可不是这样的女孩。再一看黄大床，他已经把自己从朋友圈拉黑了。小林知道，他和这家人的友谊到头了。那一阵，糟心事远远不止黄大床和静怡。私信里每周都有广告邀约，看似热闹，其实都只是询价。一会儿索要博主介绍 PPT， 一会儿交流创作要求，时间精力花了，人常常突然就没音。20个广告邀约，谈成一个已经是高命中，而且事前要签合同，事后要开发票写总结，客户团队里这个满意了那个不满意都要一一沟通修改，哪里是一个人凭借兼职就能完成的工作量？更何况小林作为旅行博主，最重要的是出行、拍照、后期、撰写内容。小林需要商务助理，招聘启事贴出去，引来一群跃跃欲试的孩子，个个都是忠实粉丝，迫不及待要为小林工作室出力。小林开工资怎么开呢？要缴保险吗？抽成还是给红包？没经验不好意思问，应聘者更大方，我们不要钱，能和我们深爱的小林学姐共事就是最好的礼物。小林倍感温暖，那就等节日给他们包大红包吧。真是最叫人后悔的决定，说是兼职，真到需要人手的时候，这个要期中考试，那个的同学生病了，发出去的资料频频出错，说他们吧，怕打击了积极性，不说吧，转眼又出错。客户本来就挑剔，这下子更嫌弃小林业余了。小林终于忍不住说了，说了两次，群里的和谐一家人的气氛没有了。三次四次，众人的不乐意纷纷搬上台面，我们都是因为爱你才走到一起的，你这样把我们当下人实在是很寒心，对吗？你又没给我们开工资。小林这边捅娄子，那边还在为内容制作焦头烂额。博主的原创输出认真起来实在是个无底洞，起初照片够专业，人在风景里养眼就是好内容，转眼照片没人看了，流行起了好吃好玩好去处的图文攻略。小林刚学会制作长图，平台又大力推广视频功能，同行们已经张口闭口 vlog 视频有机。小林视频还没剪明白，拍摄视角先过时了。博主们出行，个个头上戴着 GoPro， 背上背着无人机，手里拿台全景相机，手机架在云台上。今天跟不上，明天客户就要选别人了。就这想得美， 起初做博主有微博就够，转眼商业合作变成了双微奇谈，即微博和微信共同发布。公众号还没整清楚，一直播、小红书、马蜂窝、知乎、今日头条、抖音、快手、 B 站全都上了必备名单。多平台开花是博主的新门槛，一个人就算有三头六臂也符合不了这样的制作强度，这根本是一个小型公关公司。小林昨天刚下决定，再也不吃力不讨好的请人做事了。一觉醒来，不仅商务谈判需要人手，平台的运营维护更需要。粉丝越来越多，小林跟上了博主的进化节奏，有马甲线、锁骨、美甲，他品味飙升，打薄了头发，不长不短落在肩头，穿修身的风衣和尖头高跟鞋，裸露纤细的小腿，背价格不菲的品牌包，在镜头前时尚漂亮，还时不时来一集小林学姐种草机，口红试色片。浩瀚的扒皮和黑历史涌上来了，六线县城的贫困虚荣女，出国夺了个水平不行的硕士，收了几件不知是真是假的名牌，天天靠 P 图上网卖白富美人设，蒙骗无知网友。此人不仅虚荣，还是个不折不扣的绿茶婊。大学时勾引室友的富二代男友，可惜真人太丑，人家看不上。后来心虚不敢出席室友婚礼，躲到美国野鸡大学，内心阴暗的照着室友打扮自己。结婚生子的年纪没人要，天天在网上作妖，那恶意不知是什么不共戴天的仇。朋友、老同学、父母亲人，甚至公司老板都看到了。你现在工作稳定，生活安逸，少挣那几个广告钱啥也不影响，受这么多委屈干什么？别弄乱七八糟的了，踏踏实实安安静静的过日子吧，你折腾这些也没什么前途。小林稍微寻求倾诉，四周全是语重心长的退堂鼓。小林只好关起门来抹眼泪，不跟任何人说委屈。当初小林立志做旅游博主的时候，脑子里的画面是好朋友一起打扮得漂漂亮亮，互相拍照，到处玩，还有大钱赚。他以为这一路鲜花盛开是一群人的狂欢，走着走着，原来盛开的是荆棘，他变成了孤独的战士。而又为什么渴望的成功来了，来得这么不容易，还带来了更难的题、更累的每一天和莫名其妙的恶意与重伤？要就这样算了吗？小林问自己。以前不知道这里头有这么多糟心的名堂。小林后来接受采访，主持人问他，你在最关键也最艰难的时候不放弃的原因是什么？小林不知道，只知道他漫长的过去里，每一次遇到问题的时候，首先不给自己放弃这一选项。他只是认真思考，我的问题是什么？我该怎么解决呢？难受，难受就对了，难受说明人在朝前走，哭一下，挺过去，下次就会了。我就是个更棒的人。小林拒绝流言蜚语，把手机扔得远远的，趴在床上拿出纸和笔，规划自己旅游博主的下一步棋。可行性一，招人，开小林学姐工作室；可行性二，找经纪公司签约。那些反正控制不了的，干脆别搭理。卧室的台灯很暖，小林掉下一滴眼泪。他当作墨水，顺手在纸上画了一朵晕染的花。有一天，一直在留意观察的小林捕捉到了几个博主的资料变化，他们的个人签名都添了一句商务合作，请联系经纪人李先生，都是同一个邮箱。小林把自己的微博内容和商务合作资源整理好写信，对方果然是经纪公司，对小林很感兴趣，希望面谈。小林找到了门路，把博主们资料上的邮箱收集了一通，复制粘贴自建邮件，约好上十家经纪公司去北京一一面谈。他签下了最投缘的公司，提供他需要的人力，他交出部分收益， 旅游博主这条路终于走顺。2018年，小林第一次作为行业标杆大 V 受邀出席微影响力峰会。他28岁，举手投足已经是个能 hold 住红毯和聚光灯的小明星，和几百个盛装的旅游大 V 站在一起，一点也不失色。原来有这么多旅游博主啊，小林每见一次就惊叹一次，真不可置信。许多年，同学向东，他向西，同事向东，他向西，原本热闹的前行路上，走着走着就只剩他一个人。他以为自己注定孤独，走出来了才知道，原来这世上，在他看不见的地方，有这么多人在像他一样生活着。孤独之后，他们相遇，一起踩上了时代的浪潮。后记，我近来为做全职旅行体验师的事犹豫不决，总去请教前辈小林。我问，我知道现在全职做好了，就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，收入暴利。可是这条路真的对吗？行业变化这么快，风险又高，在保障上远远不如独立审计师。他说，对的路哪里是站在人生岔口上选出来的，那是选择之后在自己那一条上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他妆容精致又疲惫的脸在对我说，没有一种成功容易。每一天梦想练习，作者令维，演播浩金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